弟兄姐妹平安，竭诚为主索引版1月14号，索引的词汇是 call of God， 神的呼召。那索引版的作者就说，这些关于神的呼召还有以赛亚的回应呢，就让我知道我可以是一个代祷者。当然代祷者就是说你把别人的事情呢带到神面前去祷告。那为什么索引版的作者说他能够是一个代祷者，是因为他了解神的心情，神的心意。当你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关于神的呼召，神不就是讲说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神去呢？啊，当你跟神的心意合在一块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像以赛亚那样回应。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代祷者，就是知道了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借着祷告呢带到神施恩宝座前去呼求，因为这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我们自然就这样回应了。那第二段呢，索引版的作者就说，以赛亚听到神问了一个问题，那基本上这个问题当然就是神在找工人嘛。那可是根据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版就讲说，神并没有强迫我们，神呢是在谈谁能够为神而去，谁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谁可以被神来差遣。然后呢，以赛亚就这样子的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结果呢，当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呢，很简单。凡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才能够听见神的呼召。也就是说，竭诚为主灵修版说，被召的人多，选上很少。那选上为什么很少呢？谁是那个被选上的人呢？如果以救恩来讲的话呢，那当然就是那些跟神透过耶稣基督而有关系的人。今天有太多人，就好像我们前几天讲的 conversion， 就是归信，自己从不信到信，自己明白了，自己选择，但他们从来没有接受到神赦罪的恩典，就是说没有重生啊。为什么？因为今天教会有很多人都是说神啊神啊，外邦人也说神啊神啊，印度教也说神，然后呢佛教也说神，不管他们那个神叫什么名字，大家都相信有一个神，但是都不是 through Jesus Christ， 都不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呢，张博士就讲说，要跟神透过耶稣基督而有一个关系，建立了一个关系。因此呢，这些人是已经那个灵命的光景改变了，心眼被打开，灵命光景改变了，那自然就能够跟神合一。所以回应神的呼召呢，是没有被强迫的。那神的呼召是使得回应的人会甘心乐意，这就是第二步，就是说你就会甘心乐意说，我在这里。凡是你听见神在呼召，这个被召的人多，大多数的人，因为神的呼召，神救恩的呼召是向所有的人，就像我们辅导与圣灵工作那一门课讲的，呼召呢有普遍呼召，但是也有是特殊呼召，就是有效的呼召，就是圣灵把救恩、把赦罪的恩典给了你这样的人，那么神的呼召在你身上就是有果效的，你就是被选上了那这样被选上的人呢，他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不可能说不透过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他上十字架，平息了神对罪的震怒。因此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我们真的认为我们实在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不是说我比别人脾气好，道德好，而是我没有神，我不是为神而活。就像我们一直讲的那个神学的那个字眼，讲到亚当一人犯了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 self-independent， 我们自己在我们世界里面我们做王。第二个叫 self-sufficient， 就是我们很自负，而我们根本就是靠自己，我们不需要神我不需要神。第三是 self-focus， 就是 self-centered， 就是自私，就是我们应该是为神而活，但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在活。那这个罪性很深，深到一种程度，不是你道德好，不是你这种地面上文化里面、国家里面、社会里面相对的那种道德良好，而是神的绝对的那种跟神，因为神是至高无上的，他是至真至善至美，所以我们根本就是 我们不但是我们那个圣经里面讲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啊，没有一个好人，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我们真是在神的眼里哦，烂透了。那请你注意哦，我不是只说你跟人比哈，很烂。当然你跟我比的话，我真的很烂啊，你很好，这个我没话说。但你跟神比的话，那真的是，真的是。而且最重要就是没有神，不是为神活。神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本当为他而活。好像今年大家都在看创世纪，对吧？我们因为亚当犯了罪，我们就跟神疏离了。这个疏离呢，导致我们跟神是敌对的关系，导致我们跟别人也是敌对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跟别人都是 hostile，都是仇敌，你知道吗？就像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别人啊，别人再怎么样恩待我们，我们总是有保留。而且我们是为自己活，因此，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没有神的人，我们不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那样子的人，那样子的为神而活。那这个就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来，这个罪的工价是死，每个人都要死，只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替我们献上他自己。为赎罪祭，为挽回祭，平息了神对罪的震怒啊！因为罪若不得流血，罪是不得赦免。那只有耶稣流了他的血。所以，当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跟神有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 spiritual condition，我们灵命光景已经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听见下一步神的呼召，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得救。所以呢，以赛亚能够回应。因此，今天我们如果先听到这个救恩的呼召，那我们真的是被选上的人，我们就能够继续听到像以赛亚那样。其实，以赛亚听见神的呼召，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情。以赛亚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以神的心为心。所以呢，当耶稣基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不是强迫我们的，他从来没有强迫我们。所以神不强迫我们说："哎，你要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哎，你要去那样子做。"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的。但以赛亚太以神的心为心了，因为你记得那个以赛亚书第6章，他是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当国家的元首一个他们英明的国王就是驾崩的时候呢，打完好像没希望了。但是他到神的殿中，他在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听见了神的声音，也就是说，只有圣灵把我们带到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了神，知道神的伟大，知道神对人的那种怜悯的心肠，我们才能够回应神的呼召。那神是不强迫我们的。今天你去看很多做神国事工的人那些宣教士或什么，真的如果没有神的呼召，然后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甘心乐意走的话，那他如果不是单单为了神，他如果是为了别的，为了面子也好，为了时髦也好，我讲时髦是因为呢，我有一个室友，我曾经有一个室友是韩国人那他是第二代基督徒，他妈很敬虔那他就讲，我就说啊。我说我真的是我知道你们韩国人很敬虔，你们天没有亮就祷告，就起来祷告。然后呢，你们对我们中国人呢，做了很多这种福音的事工，我真的我代表中国人来向你们韩国人说谢谢。就是你知道这个小女子啊，这个小姐妹跟我讲什么？那她跟我有20多岁的差距她就说。啊，不好意思哦，我要告诉你，其实呢，你看我们韩国很多做宣教师其实我们压力很大的。我说为什么压力很大？他说因为这个在我们韩国教会是一个时髦，他并不是真的要好像说出于爱主啊，就真的是有呼召然后去，他都不是的。他说如果我们早上没有天没有亮去祷告呢，那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呢就会被瞧不起。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宣教哈，去这个中国跑一趟这样出来呢，那我们就是很糟糕的，好像是很糟糕的基督徒啊。所以呢，如果根据他这样跟我解释的话，当然我们不能抹灭，而且我也没有意思要抹灭 那个出于神的呼召，然后这些人真的很爱人的灵魂，然后他们就上战场，他们就去做宣教士。这些韩国人我从来不轻看的。但是这个小姐妹倒是讲了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参考，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是为自己工作啦，没有工作就去做宣教士，面子啦，好像他刚刚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去做宣教士才显得我们好像有一席之地，在教会里面好像就被尊重，因为对他们来讲教会是他们的社交场合所在。我要讲的是，如果一旦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死，一旦我们真明白神的心肠，一旦我们面对面遇见主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听见，我们会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就很自然说我在这里，我们很自然的会回应，我们自然会把自己放下来以神为念。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真的就是为了神而工作，在我们职场上把福音尽可能的活出来，也传给我们的同事啊等等。那这就让我想起来，当神在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从来不勉强我们，而我们能够听见神，是因为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跟神越亲密，我们就越能够贴近神的心肠，像我们常常讲摸到神的心啊。我就发现在1989年吧，那时候我刚好在台湾，当时呢有一个老姐妹，那时候她是从香港到台湾，她母亲大概50-60岁吧，她母亲在台湾过世了。当时台湾跟中国大陆还没有正式所谓的三通还不通，就还要绕经过香港然后才到台湾的时候呢，她就来奔丧。奔丧完了之后呢，她住在华神，她就需要回去，那就有人陪着她回去护送他回去。那当时呢有一个神学生就在暑假嘛那时候就自愿送他。我们教会的人想一想，就觉得我呢又平常看起来好像很爱主，又平常又是愿意为了神国事工就请假哈，把假都我的休假都拿来用在这上面，就问我，我说没有问题啊，我就跟这个神学生进去了。那进去之后呢，因为在那之前我是在工作，然后我做学生事工，然后人家都叫我叫 Gospel Machine， 就是福音机器，就是我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信耶稣，所以我到处去跟人家讲耶稣了。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华神院长黄慈佳院长有三顾茅庐还来找我，他们那个图书馆要请那个图书馆主任，他知道我学图书馆的，他就问我，那我当时只问他，我说那我到那里去服侍的时候，请问我有没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他愣了一下，他说你就在图书馆，你服侍的是我们学校的神学生跟老师。我说那我不要。那黄院长还问我说为什么？我说那不能跟人家传福音，那不要。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这个人的灵魂很重要的，所以我要去传福音。所以当时呢，教会就问我能不能护送，然后到中国去做这样短宣。我说可以。那时候还没通的，我记得那时候在北京啊，汗流满面了，那热得不得了。那时候北京还没有现在这么的，你想看1989年，那简直是现在89、99、09、16。哇，现在已经是将近二十六年、二十七年过去了然后呢，当我到那里，当我传福音，当我在坐那个火车从北京到广州，然后到深圳，到香港的时候呢，我的心在火车上哈传福音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就是很忧伤。那时候呢，真的我回来还写了一篇见证，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就跟神讲，神就把这个爱中国人的灵魂的心就放在我里面，然后神的呼召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违背，因为广大的中国都是我的骨肉之亲，他们需要耶稣，他们的生命需要耶稣。否则人呢真的是在这个地上了，不但是没有人生的意义跟目标，而且是没有永生。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知道神的心肠不愿一人沉沦的时候，当你知道永生，当你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一定会听见神讲话，然后你一定会回应他。因为神的呼召是给那些灵命上跟主亲近的人，你才会听见神的呼召。 请问你今天听见了吗？那索引版的作者就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代祷者，你可以把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没有信主的朋友、没有信主的同事，借着祷告祈求来带到神施恩宝座前，相信你的心肠跟神的心肠是合一的时候，神必垂听。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的呼召是给所有的人，但是我们也承认，只有当我们的灵命跟你很亲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是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听见你的心意，我们才能够回应你。求你呢，就吸引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你呢，帮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帮助我们是放下自己，就单单听闻你圣灵中微声细语的呼召，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回应如同以赛亚那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感谢主，你已经差遣我们，你把我们打发到我们现在的家庭环境里面，你给我们配偶，你给我们孩子，你要我们去服侍他们，你要我们是把你的真理活出来那样的服侍他们，你要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你打发我们去工作，你就在那个职场上，你在呼召我们。求主叫我们工作的时候没有忘记是为你而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呼召，你对我们同事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回应你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